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我的视力有一些的状况那么有一些退化，但是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医生说没有大碍，只是读书的时间要缩短，不能够每次读书那么长的时间呢。透过这一次的检查呢，我更体会到我们健康的重要，还有呢，随着年龄，当然我们有一些地方呢会渐渐的出现一些状况。但这一次的眼睛视力的检查呢，也让我格外的感恩呢，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神量给我的这个服饰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有一些眼睛不方便的书香家人视力没有那么好的人，可能没有办法透过眼睛来阅读，但是却可以透过耳朵来阅读，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方式。那我更珍惜可以和你共度的这两刻钟，虽然开始有一点眼睛昏花但是深愿呢，无论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我们的内心是一天心似一天呢。那刘文也提醒你如果你有阅读或者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的习惯呢，一定要让眼睛呢也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到户外去散步，去看看公园的树这也是一种每一天健身还有呢保持眼睛视力的一个好方法好，提供给你也希望你每一天呢在听书的时候是一种享受。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精力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住在山上的日子够了，经文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精力神。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住在山上的日子够了，如果神让我们住在山顶，我们永远不能经历考验，更不能经历任何胜利。当神对以色列百姓说话，颁发十诫给他们的时候，以色列人聚集在西乃山脚下，这是个惊人的经验。火与烟覆盖了整个山顶，天空闪电，脚声渐渐的高昂，遍山大大震动，百姓们恐惧战惊。神的百姓不只是要经历与神相遇的激动，他们的主由埃及解救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待在荒野的山地中。神解救他们，好叫他们能够征服应许之地。神要向以色列人展示自己的全能，好让他们信任他，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最后，神宣布他们在山上待得够久了，是起行征战的时刻了。山顶上实在是一个吸引人的安营的地方，彼得、雅各和约翰 预备要在变相山顶搭棚与耶稣同住。然而他们的主知道山脚下有一个鬼妇的孩子需要帮助。神有时会慈爱地让我们享受山顶经验，这些经验可能发生在许多不同的时候，在你与他独处时，在基督徒聚会时，读一本好书时，或是在祷告聚会时。你可能希望自己一辈子舒适地享受迎接主的激情，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些山顶的际遇是神要装备我们，好面对前头的征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让我可以在山顶享受与你同在宁静安歇的美好。当你要我继续面对征战时，求你赐给我勇气，刚强壮胆，勇往直前，深信你必定引领我，与我同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神机会的风》。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当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在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转弯处都经历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卢云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卢云他看到林布兰的这幅画作之后深有所感呢，也因此呢，透过这幅画作的人物，他各个深入的剖析，与自己的信仰做反思啊。那在上一回呢，我们看了小儿子这个部分，我有一点呢，觉得特别的感动啊，那就是他提到呢，小儿子其实他用故宫的心态回家，这不是正确的，他其实呢，仍然是个儿子。如果我们回到神的家中，觉得我只是个故宫，那么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喜乐的。而大儿子呢，他的心态又如何？或许我们中规中矩，在神的家中呢，努力做个大儿子，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有真正的自由与喜乐吗？一起来看这一本书《浪子回头》的第四章，林布兰与大儿子，以及第五章大儿子离家上半段。路加福音第十五章25-32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在影视园美术馆敬赏《浪子回头》这幅画，父亲拥抱儿子的平台右边站着一个人，我从未质疑过他是不是大儿子。此人站在那里，观望那浩然迎接的手势，不需要问就知道林布兰画的是谁。我写了不少笔记，讲述这目光冷峻、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从他身上，我看到耶稣论及大儿子的林林总总。不过，比喻很清楚地说，父亲拥抱迷失的儿子，表现他的慈怜之际，大儿子并不在家，而且等大儿子回来，欢迎的喜宴已经开始。我惊讶发现自己很容易错失林布兰的作品与比喻不符合之处，而且很自然地认为林布兰想把两兄弟画进作品里。带我回到住处，开始阅读所有对这张画的历史研究，很快发现多数艺评家并不像我对站在右边的人是谁这么肯定。有人说他是个老者，有人甚至存疑是否为林布兰亲手所绘。然后有一天，距我访影视园已经一年有余，常与我讨论《浪子回头》的朋友伊凡·戴尔寄给我一本芭芭拉·琼·海雅杰的著作《林布兰·浪子回头的宗教含义》。书中的研究非常精彩，把作品置于林布兰当时画坛的视觉图像与传承的脉络下，以现大儿子的真实面貌。海雅杰表示，根据圣经注释与林布兰那个时代的画作，法利赛人税吏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紧密相关，林布兰也按此传统作画， 坐着捶胸观望回头浪子的是仆人，代表罪人和税吏，而站着略有古怪的望着父亲的人就是大儿子，代表法利赛人。林布兰把大儿子摆在画中最显著的观望位置，不仅超越了比喻的字面意思，也超越了当时画坛的传统。正如海雅杰所说，林布兰忠于的不是圣经经文的字句，而是其经意。海雅杰的心结不只印证了我最初的直觉，更帮助我看《浪子回头》这幅画是如何精简表达出灵性征战之浩荡，以及征战生死存亡的抉择。林布兰不仅画出了小儿子倚在父亲怀里，同时也画出大儿子在心灵深处挣扎着接受或抗拒父亲施予他的爱，于此揭开了心灵的内心战。林布兰的也是我的内心战。正如浪子的比喻包含了福音的核心信息，并且呼吁听者当下做出抉择，林布兰的作品总挂了自己的灵性挣扎，邀请观看者为自己的生命做出决定。于是画中的旁观者更使得这幅作品吸引了观赏者置身画境。1983年秋天，我第一次看到那张只有原画中央部分的挂画，即觉得那幅画似乎对我发出召唤。如今我对整张画更熟悉，特别是更了解右边那个显著的目击者。我深信不疑，这幅作品象征的是何等艰巨的灵性挑战。观看小儿子，同时思想林布兰的一生，就明显看出画家对小儿子的经验有亲身的体会。林布兰画《浪子回头》时，已经历尽踌躇满志、事业声名相得意的生涯，接着是诸般伤痛的损失、破败、幻灭。经历这一切，林布兰从外界的光芒进入内在的光芒，从外在的事件的描绘进入内在意义的描绘，从物质丰盛、亲友环绕的生活进入孤寂静默的生活。年岁越长，他越内敛沉稳，这是灵里面的重返家园。然而林布兰的生活也有大儿子的经历，很多近代传记作者对林布兰生平的颂赞看法颇多微词。他们强调林布兰常受制于赞助者以及金钱上的需要，远超乎一般的看法。许多评论家认为林布兰的作品主题多受限于当时的流行风气，少受心灵视野的启发。他的败落固然归诸于他自满蛮横的性格，但是不懂珍惜自己环境的这种心态亦难辞其咎。新近出版的各种林布兰传记把他描写成是个自私计较玩弄人于股掌之间而非寻求心灵真理的人。这些作家同时主张林布兰的很多作品虽然杰出，其实并非如画面那般有灵气。当我阅读这些破除林布兰固有印象的研究时，第一个反应是震惊，尤其是在盖瑞·史华兹写的林布兰传记中丝毫不去美化林布兰。我不禁想着林布兰是否真的回心转意。由最近的研究，根据林布兰与他的客户，也就是订购画作的那些人，或是与家人朋友的关系来看，林布兰显然是个不好相处的人。史华兹说他怨毒记仇，为了打击爱他事的人不惜动用任何手段。当时大家的确知道他是个自私蛮横记仇的人，从他对保姆迪尔斯的手段看得更明显。迪尔斯与他共度6年，林布兰却利用迪尔斯的胞弟，也就是迪尔斯的法定代理人，从邻居搜集不利于迪尔斯的证言，以便把他送进精神疗养院。结果迪尔斯被关进精神疗养院，后来他有机会出院，林布兰又雇人搜集不利于他的证据，确保他继续被关在里面。1649年当中，这些惨剧一一发生，林布兰全副心神花在里面，没有任何作品。另一个林布兰于此现身，他成了被怨气冲昏了头急于报复的人。这个林布兰是个不惜出卖亲友的林布兰， 这个林不然不忍卒睹，一个好色沉迷于世界感官享乐的人，然后悔改迷途知返，成了一个很属灵的人。若认同这种人并不难，可是一个人满了愤恨，将大多数宝贵光阴花在无聊的诉讼，而且行径蛮横，令众人敬而远之，若要欣赏这种人就难多了。然而据我自己对林不然最深的认识，那也是他性情的一部分，不能视而不见。林不然有十足小儿子的表现，也有十足大儿子的品性。在林不然日薄西山之际，他把两个儿子都化进了浪子回头。毕竟小儿子与大儿子的迷失他都不陌生，两个人都需要得医治得饶恕，两个人都需要重返家园，两个人都需要饶恕的父亲拥抱。从故事本身或从林不然的作品来看，最不容易回心转意的其实是留在家的那一个。我在影视园看林不然的作品，不禁对画中的大儿子越来越着迷。我还记得盯着他看了很久，不知道这个人心底在想些什么。以前我只熟悉画里父亲拥抱儿子的细节，很容易认为这幅画吸引感动激励人。可是等我看了全幅画，发觉这重逢的画面其实很复杂，主要的旁观者相当抽离，看着父亲拥抱归家的儿子，他看着父亲，但是没有喜乐，他没有伸出手，也没有笑容以示欢迎，单单站在那儿。回心转意固然是这幅画的主题，但在实际的画面上并非居中心位置，而是在左边，高大冷峻的大儿子则占据画面的右边，双方之间的空处营造出有待解决的对峙局面。因大儿子在画中，我不能再把回心转意想得太诗情画意，这个主要旁观者保持距离，似乎不愿意加入父亲的欢迎行列。他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他会走近像父亲一样拥抱弟弟，还是嫌恶愤怒地走开？自从葛维迪说过我更像大儿子，我就花更多时间注意这个右边的人，而且看出很多新的东西。林不然画的大儿子与父亲很像，两人都留胡子，穿着宽大的红袍，这些外在的东西暗示父子二人有不少共通处，而投在大儿子身上的光线将他的面孔直接淋于父亲发光的面孔，更强化两人的共通处。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两人的差异是何等的大，父亲屈身抚救回转的小儿子，大儿子却僵直站立，手中握的那根及地手杖更衬托出他的身姿。父亲的袍子宽大容身，做事欢迎，大儿子的衣袍却平贴在身上，父亲的双手广伸，以祝福的手势触摸归来的人，大儿子的双手合起来紧贴胸前，两人的脸上都散发光芒，但是父亲脸上的光芒流经他的整个身体，特别是他的手，以温暖的光环围住小儿子，大儿子脸上的光却冷酷又阴沉，他的身影仍在阴暗里，紧握的双手也还在阴暗里。在林不然画下，这个比喻或可称为迷失的儿子，不仅是小儿子离了家去远方寻找自由与快乐而迷失，在家的那一个也成了迷失的人。外在上他尽了一切孝道，内心却远离了父亲，他履行责任，日日辛勤工作，履行一切义务，却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受捆绑。要我承认，这个充满怨恨憎嫌愤怒的人，灵性上比起贪婪的小儿子更像我，令人作难。可是我越想到大儿子，越能从他身上看见自己。身为家中的老大，我深知要做个模范儿子是什么感受。我常在想，是不是长子特别想符合双亲的期望，想让他们觉得自己又孝顺又尽责。长子想要取悦父母，常常怕父母失望，却从小就极度羡慕弟弟妹妹的经验， 因为弟妹们不必为取悦父母伤脑筋，能更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我的确是如此，看着周遭有人叛逆，那是自己一辈子不敢却怀着莫名好奇的事。我每件事都照规矩来，致力于有父职辈形象的人物，老师、属灵长者、主教、教皇所设定的目标。不过有时也想，为什么我没有勇气像小儿子一样翘家？说来奇怪，但是内心深处我已经对偏离正路的儿子心存嫉妒。当我看见朋友做些我会谴责的事且乐在其中，这种情绪就油然而生。我指责他们的行为，认为不道德，但同时也奇怪自己为什么没胆子做这些事，即使一部分也不敢。我引以为荣，也为受此赞美而尽责。服从的生活即使习以成性，难以轻言放弃，有时还是会像重担压在肩头，感到不住的压迫。我很容易体会故事里大儿子说的那番话，这些年来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你给过我些什么呢？连一头小山羊也没有给我，让我跟朋友热闹一番。从怨言里可以发现，顺服、尽责已经变成重担，服侍成了奴役。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回家的路》。
不管你走了多远，不管你感觉多累，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远，有一个心寻找投靠的地方，寂寞的路途放不下的感伤，活在黑暗的角落，活在抉择的路口，你的眼神中有藏不住的忧伤。山地宝贝是你避难的天堂。
我们今天从《浪子回头》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四章林布兰与大儿子，还有第五章大儿子离家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